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呢近这几年有没有听过一个在网络上都很流行的形容词的。来形容一些的情况呢，就是当你呢被人推介去到一些飲食的地方，或者买一些潮流产品，或者出去旅行的时间呢，你被推介呢去 book 一些酒店，又或者呢你被推介去到一些旅游的热门打卡位。但当你去到的时间感觉呢就好像被人骗了的时间，你就会用这个形容词去形容这个心情。当然现在会有一些新一点的，但我自己都用着这个的形容词。什么词 就是中伏。为什么叫中伏啊？因为你好像中了埋伏一样。有人就预先好像陷阱一样你踩中了。这个中伏形容词很生动的。假如你是即是中了伏了，即是被人骗了，你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我们这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少的事，那餐饭不好吃，买错了个包，或者酒店货不对版，不是新的，很旧的又小。旅行打卡位的时间逼餐死排餐懵，去到不是好像网红讲讲那么漂亮，好平凡都不得了。在网络时代你会怎样做？你就拍几张照片，拍条片啦，铺上网啦，唱衰他啦，或者在留言板你赠他几句，发泄一下你的不满，又提醒人你不要上当啊，这样。但假如那些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是很多人人生一直所追求的事，是人生一直所尊崇的事，但原来是一片的虚假哄骗的景象，你看到的时间你有什么反应呢？今天我刚所读的经文呢，是使徒保罗在雅典的时间，他在雅典这个希腊文化首都的时间，他见到满城偶像林立。使徒保罗见到满城偶像林立的景象，是说整个城市好像生活在偶像之下，可以说雅典是被整个偶像所覆盖。和合本译他当时的心情呢，是心里面很着急，但和合本没有翻出原文所有的用字。原文用字是说什么？是说他的灵在他里面被刺激，甚至一种激怒，很强烈的感受。而新汉译本译得更加明显一点，就说他心里激动，用激动来形容使徒保罗的心情。他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整个城市好像被人蒙骗了这样的激动。这份激动为保罗带来什么经历呢？面对这个情况，有些人讲不出说话，讲不到嘢。但保罗刚刚相反，保罗怎样做？保罗去找人去辩论。保罗去了两个地方，首先他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呢，虔敬的人是什么人呢？虔敬的人呢，在英文圣经 NIV 版本呢，是指一些敬畏神的希腊人，是一些当地的人。但第一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先，保罗为什么会去到雅典？保罗为什么会去到雅典？因为在上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其实在提比利亚传道的时间呢，被在接受尼加的人的犹太人追逼他，追赶他，控告他呢，说他反叛罗马政府，欲置他于死地。所以保罗被犹太人逼迫着的。换上是其他人，可能我们的，我有对犹太人可能有两种反应，一个就是避之则吉，就不要再见到他们，另一个就是对他们可能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恨得他得报应。但保罗没有，反而首先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去辩论，他讲明基督的福音，要他认识福音。这个是很危险的动作来的，但是在保罗眼当中，他看不见反对迫害他的危险和人，因为在保罗眼中他只有基督的道，只有那些急需归回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 保罗心里面存着这份的激动。而另一个地方，保罗就去到的每日在市中所遇见的人，这个市是讲紧集市，在一个城市里面一个重要的公众地方，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公众的空间在里面，可是讲紧是经济文化一个交汇的地方。在这些的集市入口里面，原来有很多无数叫希以米的神像，保罗就在这个神像中间跟人去辩论。第十八节更加补充一样东西，遇到两个的哲学门派，一个叫做伊壁鸠鲁，一个叫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其实代表了什么思想？我简单讲，其实这两个学派都大约主三世纪之前建立。伊壁鲁鸠的门派是重视快乐，倾向没有痛苦和烦恼，他不相信古代的神明当中的神话，对看重受过教育的上级，即上等的阶层，对他们来讲，神是存在的，但不参与世事。有人当他视为一个即感官享乐主义，以追求个人的快乐成为我们道德唯一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快乐主义者。而另一边，斯多亚是什么学派？其实重视理性过于情感，强调理性和自然律，他强调宇宙呢，即是理性所建构，人是根据这个而运作的需要。他对神的观念是一个泛神、多上帝的观念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讲，综合两个门派来讲，一个是快乐主义，一个是理性主义，这两个不同的人生哲学都出现在当中。而当中的人怎样去回应他和保罗的辩论？在十八节里面，就是这两个的门派中间有人跟他讲，他说什么？第十八节第一个出现的讲法是，有人说你胡言乱语要说些什么呢？新汉译本译得更加亲，即我们明白多一点，这个人啰啰嗦嗦究竟想讲些什么呢？其实他是蔑视保罗的信息，他形容保罗是胡言乱语。胡言乱语的字怎么解？其实意思就是雀仔飞到沟渠当中担取些碎屑，用代表一些无聊的人，好像今天一些即无聊闲荡的人去随街执烟头来吃，这样又代表一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人。这些雅典人可能认为保罗所讲的是一些摄取他们希腊宗教伟大的残渣，即是拿到我的残渣来做你自己的信仰。他们觉得保罗这个信息是不实的，他们是侮辱保罗所传的信息。而另一个是怎样说？另一个说他似乎是全港外邦鬼神，新汉语译本的译本，他似乎是宣扬外来神明的人，这是因为保罗传扬耶稣和复活的道理。他们说保罗所传的外来神灵，他在讲耶稣和复活，但是耶稣这个名字，他们听来的时间好像希腊当中神话当中里面一个男性的神明，而对复活是没有认知，就觉得复活可能耶稣有一个伴侣叫复活的神明。他对保罗所讲的耶稣和复活当一个神明去诠释的时间，其实是完全误解了保罗的信息。因此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经常说历久常新你会遇到什么？你会遇到种种的蔑视和误解。然而好像保罗一样，你只有心存着为主激动的心，你才不会去惧怕这些蔑视和误解。接着十九节怎么说？他们将他带到去阿略巴古，说你所讲的深度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愿意知道这事是什么意思。而有一次更加补充，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里面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啲听众觉得保罗所讲嘅嘢好新奇，佢哋未听过，佢想知道多少少。使徒行传嘅作者好特意指出咧，呢度嘅雅典人同寄居嘅人咧，冇咩做嘅，只系愿意听一啲好新奇嘅事，议论长短啊。使徒行传嘅作者佢用咗比较讽刺嘅口吻，讲呢啲人咧，佢哋唔带理会咧听嚟嘅真定假。只是花时间听一些新闻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这样形容他们。我们知道一件事，雅典是一个什么地方？雅典曾经是一个当代哲学思想的重镇，古希的哲学文化鼎鼎有名。我们听过很有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就在雅典当中出现。而哲学家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爱好智慧的人，愿意追本寻源，探索人生生命的人，是一份实践精神的人。而当保罗遇到他的时间，这两个哲学门派他能够花时间辩论，不需要工作，表示他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可能更加来自一些高阶层的人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想要听到什么东西，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呢？或者他想要的是听到一个支持他们现时生活态度的哲学思想，一套能够支持他自己喜欢的行为的哲学思想。因为人人都有一种人生哲学来防身，合理化而家自己嘅生活态度、自己嘅行为。喺我哋中国所谓古语当中，有一句说话咧，最能够体会呢种哲学嘅心态同思想，佢最深入民心，让世界嘅人能够为自己益处找藉口嘅时间，都振振有词。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呢句咩说话，系让你拎出嚟嘅时间，你为自己能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自己的思想。你有想过这个说话？你一定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说话很好用的，是吗？很能够帮我们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这个说话是不是这样解？这样解其实对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长期都被人曲解，成为人如果活着不是为自己着想，就天地不容。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说话？作家李仪曾经写一篇文章去解说，他有为呢有两个读音的，广东话一个为呢是因为的为，即是为什么的为，另一个为是什么？是修为的为，无能为力的为。所以人不为己，应该读作修为的为。所以这个说话真正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修为自己，那么就是天地所不容。修为就是修养磨练，不断锻炼自己，克己博学，明辨慎思，提升人生的境界，否则就会天地所不容。很多人很喜欢用这个说话来合理化自己自私思想的行为，但明知错都继续用，不愿意回去正式的解释。使徒行传的作者特意描写这段，特意提到两个门派的思想，得到这些雅典人的一种闲聊，正正是想藉着他的反应来指向一件事，一件他们不相信的事，一件他觉得很特别的事，就是保罗所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真理的道。这个跟他所追求的人生哲学道理，跟他们跟神灵的关系是截然不同。从而保罗要带出一件事，哪个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神应该是怎样？如果大家去过雅典旅行，我从资料当中都知道，雅典这个城市是充满了很多希腊神话的故事，很多宏伟神明的建筑， 有哲学和艺术的表达呈现了一种宗教的层面。一些历史的写作形容雅典是希腊的中心，是艺术和辩论的母亲。因为这个不信和好奇，保罗就带到去雅典这个叫阿略巴古的地方。阿略巴古是一个当时哲学学派希腊学派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大本营，一个议政的地方。保罗向那些很重要还有学问可以说是思想的来源的人直接宣讲一个讯息，哪个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当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的时间，他说：众位雅典人，我向你们凡事都是敬畏神灵，我游行的时间观看你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留意到一件事，看到人的心真正的需要就是认识敬拜一位真正的神。但为什么人会对一个不认识的神而去敬拜？为什么对不明的神去敬拜的行动呢？可以说有时基于一种安全预备的考虑，以防一时疏忽，你这么多个当中忽略了其中的神明，以来神明的愤怒。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种道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间，年轻仔有什么？年轻仔有精力，年轻仔有什么？年轻仔有脚骨力。那怎样做？那你不去行黄山咯，因为黄山有数以千级计的楼梯，当时没有缆车上山。我们班年轻仔当年就在前山上后山落，你不要看小他，我们当年二十几岁都走到脚软。真的会那你第一次黄山怎样做？你请个导游帮你带路，你请了个导游。我们以为导游一定先行的帮手带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走个导游见他不到，经常都见他不到。为什么？因为黄山出名什么？黄山有云海，有什么？奇石怪虫。这个导游见到石他去拜，见到虫他去拜，拜什么？保佑他上落一路平安。他说什么？他说有拜错没有放过嘛。等一下，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他不是这样的神。保罗藉此宣告上帝一个怎样的神，他的属性，他自己伟大的神性是怎样。等节目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下面这段经文作我们传福音时间的经文，但今天我想大家多个角度多个反思，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一份对上帝荣耀属性认信的名单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所以你不要只听我说，我想你很好的思想去感受这份上帝荣耀属性的内容，并且当中有一些人世间的哲学思想，这些人世间哲学思想会不会影响我们？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做的调教去做改变？保罗讲，他说保罗将独一神的属性很清楚地展现，又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话雅典人容易明白的，因为保罗将雅典人从泛神论当中思想掉回来跟他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是神所创造，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的神， 这样他就不需要我们去制造他，他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保罗讲得很清楚，上帝才是创造万有拥有万有的主，他从不缺少，反倒赐生命。然而人世间的哲学告诉我们是什么事？人世间的哲学认定一样东西，人以为自己的能力就能够创造出他面前所拥有的一切。保罗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人的本源从上帝而来，并且设定了人的日子界限，是他掌管生命的日子。然而我们地上人间的切害，我们能够为自己定下一切，我们为自己定下计划，定下日子。保罗继续讲，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这里引用了一个当时希腊人很熟悉的作诗的人，是西里西亚一个很有名叫亚特拉的诗人，他讲过这个说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亚特拉很熟悉这句说话，保罗引用的时间是帮助这班人，他用他们的明白的思想系统去表达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很亲切的方式去让人认识这个上帝。上帝是我们人生里面的生命本源，我们在他生命里，我们在他里面而生，我们与上帝有着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而地上的哲学告诉我们一件事，人就以为凭着自己一手，我能够打拼生命生活，建造一切，跟上帝没有关系。保罗讲，我们既是神生的，就不当自己的神性像人用手去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愚昧无知的时间神并不监察，而今的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保罗告诉我们，指出一件事，他说人既是神的儿女，人有着神的灵，又能体会神是个灵，不可以用一些人手所做的物质去代表他。保罗定了一个结论，就说拜偶像，无论是一些金银的小偶像，或者一些庙里面云石大偶像，同样都是愚昧无知。人愚昧无知的时间的普遍现象，就是将神偶像化。然而人生的哲学是怎样的？很多人的人生哲学是人很乐意膜拜自己一手所做出来的偶像，并且甘心受他的管辖。在1807年，马里逊第一位宣教士直接来到中国本土，我们尊称他叫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马里逊他来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但由于清廷的限制，当时的清政府他限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接触，因为如果你教外国人学中文，你会被处死，所以马里逊很难接触到华人。马里逊在中国传道27年，一生中中只见到10个人受洗归主。而近代第一个中国基督徒他是怎样信主，他怎样需要从什么地方当中被拯救出来。这个人叫蔡高，蔡高是广东的中山市人，他为东印度公司做印刷，做印刷工人，帮马里逊一起去印书，所以他有机会参加马里逊在澳门一些的礼拜、读经、祈祷、讲道的活动。经过了好几年，他终于信主。在1814年的时间，7月14日，马里逊在澳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和蔡高去施洗，蔡高就成为了他日中国万千基督徒的第一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的基督徒。但蔡高怎样信主的？马利逊在他这本日记，是1812年10月30日的日记，他写下了蔡高信主的反省。他说阿高，就是蔡高，带来几尊的偶像给我看，他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华人听，因为他将会很因此而对他很恼恨他。蔡高说，至于我，我相信耶稣，并且相信你所讲的崇拜木头、泥土、其他的偶像都是虚幻的。我们见到偶像植根的人心里面，中国第一个基督徒蔡高，他要打破这个人被自己所做的偶像数以千年计的围困的心。人以为自己所做的就是神，将神圣偶像化，正是人愚昧无知时间的反应。所以在我们历久常新的信仰里面，我们要对抗这种偶像化。上个礼拜我和太太刚放完假，放假的时间我们去了旅行，去了一个当地的名胜地方，这个是列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产，一座有过千年历史很出名宏伟建筑的大殿的寺院。你去到的时间，你会见到很多人在拜，你很虔诚追求很多的满足，他们去买，他们要求很多符，那些符要钱买的，8元加纸那么上下，那你买到一些学业啊、财富啊、健康不同类型的符，你可以买回来求。还有一种是神水，不神水是贵一点，要给钱，给多五元就会靓一点。我在想，相对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没有符，我们没有神水，我们没有大殿，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能够带来什么？我们相信十字架的什么？真心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带给我们是真实的平安，罪在上帝里面得到宽恕、接纳、包容、和好。基督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人生，人愿意活出公义的生命，清洁的良心，人能够够胆面对人生自己的软弱。十字架能够满足我们被爱的需要，在十字架底下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属灵生命。我们属灵生命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追求，满足我们心里面属灵生命的渴求。但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属灵的生活不是只是单讲教会的生活，不能够代替我们同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接触。所以保罗最后他总论，他概括讲一件事，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所以不是我们创造上帝，这个神不是我们创造，并且是监察着我们，要求我们去悔改，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我们要留意一件事，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一个审判主的信息，就是保罗在欧洲最主要的信息，是要希腊人知道福音的重点。这个同样都是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的确信。 然而保罗讲完呢段说话之后，去回复翻呢个耶稣基督复活审判嘅主题嘅时间，就触动咗呢班听众嘅神经。佢一听见从死里复活，佢哋就点话？佢哋就讥笑佢。有人讲：我再听你讲呢个啦。以扫罗从佢当中出去，叫愚昧嘅人悔改，复活嘅主带嚟审判嘅信息。人有两种回应，一种就讥笑佢，另一种口里讲我再探讨啦，系一种嘅回避。弟兄姊妹，《使徒行传》嘅作者喺呢度要我哋睇到一件事，要我哋明白一样嘢。在信仰里面历久常新的一件事，蒙召服侍是什么一回事？好像保罗这样，他领受一个很清晰的异象，他去欧洲去传福音，很清晰的，有马其顿的呼声。然而他去到腓立比怎样？被人打，被人监禁。去到帖撒罗尼加怎样？被人诬告他谋反。去到比利亚怎样啊？被追逼啦。去到雅典怎样啊？被讥笑啦，淋冷水啦。跟住去到哥林多怎样啊？大家都知啦，个风实在太差，保罗好激心。弟兄姊妹，我哋去服侍嘅时间，一定充满喜乐、平安、一帆风顺。保罗服侍一路上边处处受到打击，但保罗仍然保存嗰份为主嘅激动。是因为他看见十字架的基督，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道理。雅典人觉得自己很伟大，雅典人觉得自己很伟大，因为他们有古哲学家，他们有艺术文化，他们有宏伟的建筑。雅典人要寻求一个他们觉得值得真正信服敬拜的神。什么是令人值得真正敬拜信服？是信服那位比自己更伟大的神。什么是人无法超越的伟大？什么是人无法超越的伟大？十字架就是人无法超越的伟大。我们无法想象那种伟大在哪里。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形容十字架的伟大在哪里？罗马书第五章所讲，因我们还软弱的时间，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好人死或者有感作。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间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这个的感召，让保罗在什么的苦难、打击、讥诮、灰心当中，任何的讽刺里面，仍然只做一件事，就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信仰里面历久常新的事，就是人会质疑你的信仰的真实，耶稣改变人的大能的真实。你怎样可以回应这件事？或者我近期一个近几个体会呢，可以带给大家多些启迪。我刚讲上个礼拜，我刚放完假回来，放假主要行程呢都回去跟爸爸做大寿。跟我做完大寿之后呢，我有机会可以去旅行了。我们去旅行的时间呢，去到行程里面呢，去到一间呢就专卖蓝色票艳的铺头。我太太好，我太太好喜欢蓝色票艳的。那个店员很热诚介绍他的产品。他们是一间有200年历史专做布匹、做票艳的经验的铺头，并且是一个专用名词形容他们自己的产品。他有上个礼拜 Pastor Jesse 讲的那种匠人精神。那个店员很自豪，他跟我说，他说我身上穿着那件衣是我们自家的产品来的。我这件衫呢，我们要自己洗。为什么自己洗？因为你越洗它的时间，你洗的过程呢，那件衫的颜色出现变化。你越洗它的时间呢，那个蓝色呢越出越靓，越来越靓。 因为佢一个好真实的经验，经验到洗衫嘅时间咧，嗰、那个颜色美妙嘅出现，所以佢好热诚去介绍俾我哋知。因为呢种好实在嘅经验，佢经历咗嗰种嘅颜色美丽嘅变化。我虽然要用 Google Translate 即系去翻译，但系佢嗰份热情嗰种嘅真挚咧，令我哋好感动。但感动归感动，佢啲衫好贵，我只系买咗条丝巾俾太太嘅都系。因为你用手洗呢件衫，嗰、那个颜色越洗越出越靓。你越有一份经验，你越有信心，你越有热诚去讲出佢嘅美丽，佢嘅真实，人一定能够听得到。感受得到，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们中间的真实。信仰里面历久常新的事，就是人质疑你的信仰的真实，怎样去引证见证福音的实在。很多时候都会在我们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的见证。我之前讲过一个事工叫职场事工 Marketplace Ministry， 它当中有一个很实在的神学思想，它是耶稣是带你去翻工，你现在工作的环境场所就是成为你的使命，耶稣要你好好做好你份工，在你所处的场所当中，职场当中成为你服侍的祭坛，透过你自己生命里面的表里一致的生命，让你的工作献祭成为给上帝，你工作表现能够见证上帝，并且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曾经探过一个小组，听过一个小组成员的分享，今天都好像回来。他说他在他退休的时间，在一个退休的欢送会当中，有人对他过去的工作上面有美好的名声、生命态度，给了一个很高度的评价。他那个评价其中一句是这样说，我很相信你应该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见证。不过这个宣告最后带给我什么？最后带来的什么？带来的就是他听见使你服的人讥诮他，有些人回避他，于是保罗从当中出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一个叫是阿律巴古的官叫调尼修，并且有妇人叫大马尼，唯一别的一同信主。在一片讥诮、拒绝、回避声音当中，保罗离开了，但当中有人愿意悔改信主。很特别的，其中一个是阿律巴古的官员或者议员。这位调尼修是什么人来的？没有资料的，我们没有资料可以寻见是什么人。当中有另一位叫大马利的女人，同样的，我们都没有资料这个人是什么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事？但我们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复活、悔改、审判，这个福音的信息临到的地方，可以启迪这个有学识、有显赫地位身份的精英分子，同样可以启迪这个没有学识、没有社会地位、平凡不易的妇人，同样都是领受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奇妙。弟兄姊妹，在信仰里面历久常新的什么事？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正在奇妙的作工。你和我就要忠心的凭着信心去宣告，然后我们经历耶稣基督对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能够真的去 看见，我能够去经历。耶稣基督，你福音的大能正在奇妙的作工，让人心改变，让人心能够趋向你，人心能够领受基督你的道。我们所作的就是我们忠心凭着信心，我们去宣告，我们去经验上主你带我们所行的一段人生的路。我们愿主帮助带领我们，祷告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